几千年渴望飞翔的梦想，一百年永不放弃的追求。百家讲坛隆重推出航空百年系列节目。直升机是许多国家拥有的一种空中作战兵器，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能，所以在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它最初的雏形是怎样的？它的未来装备又是什么？百家讲坛特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国著名直升机专家高正教授为您讲述航空百年系列节目直升机。近一个世纪以来，空中的军事行动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战争的格局。人们为空中飞行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最新的科技成就。在军事上，直升机为战斗飞机大规模的轰炸开辟了一条安全空中走廊。不管是摧毁指挥中枢，协同地面进攻，还是提供火力支援，利用空中通道快速集中兵力，包抄迂回作战，直升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像咱们中国早期的童话西游记，哪吒所脚踩的风火轮，那是垂直起落飞行器。像阿拉伯童话里面的阿拉伯的飞毡，希腊神话里面的希腊神的战车，都是原地起飞的。
高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航空学会直升机专业委员会主任，曾获得国家技术进步三等奖一项，2002年被授予叶戈尔·西科斯基直升机研究奖，是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自1903年。人类发明了飞机已经整整100年了，这100年里面发明了多种载人的航空器。像在航空器里面有飞机、直升机、自转旋翼机，甚至动力伞，还有穹转旋翼机等等。在航天器里面有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空间站。但是直升机的发明呢，比飞机啊晚了30多年。第一架成功的直升机是在1936年首飞，到了40年代初开始实际应用。到现在经过60年的进步，已经成为用途最广的飞行器。飞机和直升机都是飞行器，都可以载人载物飞行。但是呢，它们的飞行原理、飞行特点和操纵方式是不同的。大家知道，机翼要产生升力呢，必须机翼和空气要有相对运动，或者说要有速度，要有相对速度，而且升力的大小呢，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飞机是作为机翼作为飞机的主升力面，要产生升力呢，必须要有风或者相对速度吹过机翼。那当然飞机嘛，就不能在原地起飞，必须在跑道上滑跑，通过滑跑加速，使速度达到一定值以后，机翼上的升力才能把飞机啊拖起来。所以飞机起飞和着陆呢都要滑跑，但是直升机呢可以不滑跑，它能够在原地起飞，也可以悬在空中不动。那主要靠什么呢？靠它的升力面是旋翼。机体虽然不动，旋翼旋转起来以后啊，这个桨叶上就有了相对气流速度，这个速度在桨叶上产生升力，就把直升机啊拉起来了。那么这个原理大家都看得清楚，我有两个例子呢，我可以举一下。一个叫飞机，就像我们放风筝，放风筝必须有风，如果没有风，那我们就拉着风筝跑，这就有了相对风。等升到空中以后，空中有风了，那么风筝就可以飘在上面。像直升机，它虽然机体不跑，但旋翼旋转呢，等于 在甲叶上产生了相对风。其实人类要想飞行啊，最早想到的不是滑跑起飞，人没那么聪明，没有想到通过滑跑来加速起飞，是想到要原地垂直起飞的。像咱们中国早期的童话《西游记》，哪吒是脚踩的风火轮，那是垂直起落飞行器。像阿拉伯童话里面的阿拉伯的飞毡，希腊神话里面的希腊神的战车，都是原地起飞的。但这个呢，都是神话而已。要真正实现原地起飞啊，人们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冒了很大的风险。比如说中国明朝的一位万户，他把火箭绑在椅子上，另外扎上个大风筝，让火箭的推力啊把它推到空中去，垂直起飞，当然也失败了。后来国外也是很多人啊经过艰苦努力，冒险进行实验，失败了非常多。所以这就为什么比这个飞机呢要晚成功30多年呢，主要啊要发明直升机啊，要解决这么三个大的技术关键问题。第一个技术关键就要让它原地升空。世界公认在原地产生升力作为直升机旋翼的雏形的就是朱蜻蜓。朱蜻蜓在中国至少有1400多年的历史，后来传到世界各地啊，许多地方都有。我这儿有一个朱蜻蜓，这就是旋翼原理的雏形。可能你们小时候都玩过，它可以原地起飞，不需要滑跑。那么人们受到这个启发，就利用朱蜻蜓的原理设计制造了旋翼，实现了垂直起飞，这是解决的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就是旋翼旋转以后产生升力了，但是呢空气对旋翼甲叶的阻力啊要通过旋翼传到机身上，会让机身反转，所以反作用扭矩。这个就像我们划船，我们拿着桨去拨水，往后拨水，水呢给桨一个反作用推力，通过人的手和身体传给船，那么船嘛就往前走，这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所以要发明直升机呢，要解决不让机身转动。早期嘛，人们想的办法就是用多种这个多个旋翼，像左边这个图嘛，就是上下两个旋翼反转，这叫共轴双旋翼式，它们的反扭矩彼此平衡了，不要传到机身上去。中间这个叫横列式双旋翼，那么两个桨叶两个旋翼在机身的左右两边，它们也是反转。再下面这个呢叫交叉双旋翼式，两个旋翼都是交叉的。下面这个叫纵列双旋翼式，这样两副旋翼同时同速反向旋转，它们的反扭矩彼此平衡，所以可以保持啊机身就不转了。这个办法呢特别是在早期啊用两个或者四个旋翼是非常复杂的，震动的几乎没有办法飞行。后来在1939年，美国的斯科斯基，这就公认的这个直升机界的鼻祖和权威了，他就发明了单旋翼式直升机，就是这个。他在直升机的尾部啊加了一个垂直安装的旋翼，实际上我们叫它尾桨，它指向侧面的拉力对重心就有一个力矩，这个力矩来平衡旋翼旋转的反扭矩。所以现在世界上95%以上的直升机是这种单旋翼带尾桨式的。第三个关键就是要可操纵了。其实在1907年呢，法国人一个叫 Braghetti 一个叫 Canon 都已经实现了垂直起飞，他们的旋翼啊可以拉到机身垂直起来，但是呢不能操纵不能控制。要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在德国首先成功的发明了直升机，就是德国的 Fokke， 在1936年完成了直升机的发明，就是它实现了可控飞行。 这儿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单旋翼直升机啊，它怎么操纵。
我们先来看看有翼飞机是怎样起飞的。关键部位是特殊设计的能够产生升力的机翼。注意，机翼上部的弧度比下面大。这种形状在空气中移动时，从上面流过的空气必须加快流速，以便与下面的空气汇合。空气的流速越快，对机翼产生的压力越小，这就使机翼上下产生不同的压力。当机翼下方的压力超过飞机重量时，飞机就飞起来了。下面我们来谈谈直升飞机为什么没有机翼也能够飞起来。我们先来看看桨叶。我要大家仔细看的就是这个地方，注意这些桨叶的形状与飞机机翼的形状极其相似，直升飞机能够飞起来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不同的是，其他飞机的机翼是固定的，而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是转动的。这一点很重要，其他飞机起飞时需要借助跑道使空气从机翼上面快速流过，直升飞机则可以在原地借助螺旋桨的旋转产生升力使飞机飞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直升飞机可以垂直起飞的原因，因为它有旋转的机翼。旋转的螺旋桨是怎样使飞机飞起来的呢？关键在这个控制杆上。当你向前推控制杆时，增加了桨叶的角度，使桨叶的上下气流差距扩大，也就是说升力增大。升力超过了飞机的重量时，飞机就起飞了。物理学上有一条规则，任何方向的力都有相反方向的反作用力。对于直升飞机来说，就是当螺旋桨向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反方向的力使飞机的机体向另外一个方向旋转。因此直升飞机就需要一个机尾螺旋桨，它的作用就是抵消主螺旋桨产生的旋转力。如果没有这个机尾螺旋桨，直升飞机就会像这样无法控制的旋转。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安两个主螺旋桨，一个以顺时针方向旋转，一个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直升飞机是怎样飞起来的，它的螺旋桨的形状如同机翼一样，当螺旋桨旋转时就会产生升力。那么直升飞机又是怎样改变飞行方向的呢？怎样控制飞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飞行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有翼飞机。有翼飞机是通过这些副翼来改变方向的。例如，我们要让飞机向右面拐弯，就放下左边的副翼，抬起右面的副翼。通过改变机翼的形状来改变两边机翼的升力，这样左边的机翼升力增大，右边的机翼升力减小，飞机就开始向右倾斜，再借助机尾舵的帮助，飞机就向右拐弯了。直升飞机的原理也与此相似，当驾驶员移动这根操纵杆时，会发生有趣的变化。如果将操纵杆向前推，当螺旋桨叶片经过尾翼时，叶片倾斜度变大，使升力增大，同时使螺旋桨桨轴稍微前倾，拉动飞机向前飞行。如果驾驶员将操纵杆向后拉，桨轴向后倾斜，飞机就向后飞行。将操纵杆左右移动，飞机就会向两边飞行。最后是脚踏控制杆，通过脚踏控制杆可以改变尾翼的角度，使驾驶员调整飞机机体的方向。
虽然能够飞了，到30年代、40年代，一直到50年代，甚至60年代，直升机的声誉啊并不好，飞得慢，不如速度，不如飞机快，震动大，噪音强，难驾驶，而且呢出事故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故障呢？主要是啊和直升机它的结构特点。我们举个例子，现在一般直升机的旋翼的旋转的桨肩速度大约是每秒200米左右， 相当于每小时720公里。如果直升机以300公里的时速往前飞，那么往前转的桨叶那就是700多公里加上300公里，就是1000多公里速度；往后转的桨叶那就是400来公里的速度。所以桨叶每转一圈，它的迎面气流速度就是从400多到1000多，然后到400多的就这么转，这就带来啊，直升机旋翼上始终是处在交变载荷作用下。刚才讲到，为了实现操纵，还要让它周期变矩，在某一个地方它桨叶小，桨叶脚小，让它升力小，让它往下挥；有的地方让它升力大，让它往上挥。那么还要改变旋力旋转面。另外再说，直升机上转动的发动机、旋翼、桅桨，你还要传动轴，而且发动机都是几千到几万转，而旋翼这么大的旋翼一般都是几百转，有一个很大的减速箱，我们叫齿轮箱吧，也在旋转。这么多旋转的东西大约占到直升机空机重量的30%到40%。转速分布的很宽，转动的质量很大，就造成了在直升机上很强的交变的机振力，所以直升机的振动啊比飞机要大得多。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就直升机的飞行特点和结构特点造成了这个振动大啊，这个耐容易疲劳啊，噪声强啊，另外还有飞行速度。为什么直升机速度大不了？就是300公里的时速，前进桨叶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的速度了。如果飞得更快，前行桨叶会达到音速，而后行桨叶呢速度更慢，它两个一差，说这两个呢就是旋转的旋翼限制了直升机的速度，不可能很大。这就是它的根本原因。但是经过这60年的进步，这些主要的困难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了。由于有了这么巨大的进步，说直升机就得到广泛的应用，它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我想它的优越性前面是讲它的缺点了，优越性有两条是不可比拟的。一条，不要机场，它是飞行器，但是不要机场，任何地方它可以起飞，可以着陆，可以悬在空中不动，地面是个烂泥潭，它可以立地半米悬停，轮子不接地，人可以照样上下。这是和飞机比，和各种车辆比，它不要道路，没有路的地方它都可以去，特别显示什么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啊，闹水灾的地方啊，发生地震的地方，其他东西都去不了。像前一段发生泥石流，老百姓困在身上没吃的，那么咱们武警战士一人扛上2箱子方便面，跋山涉水去往那运啊，这个老百姓在挨饿。咱们如果派2架直升机运他几百箱方便面，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有了这两个大的优点，直升机呢就得到广泛的应用。我这儿看几个用处一个嘛是救生，直升机开始最大的用处就是救生。像从海上救落水的人，发大水的时候从水里救人，失火的时候从楼顶上救人，那么在山区交通不便的地方救伤员或者病员，这个是用的最普遍的。第二个是运输，客机大城市内部和城市到机场之间的运输，最突出的嘛是海上钻井平台的人员换班和物资供应。这个特别是有风浪大的时候呢，小船上不去，大船不敢靠，一靠怕撞坏了，而直升机是最好的办法。所以所有的石油钻井平台上都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另外直升机像吊装这个电缆塔架还有吊装任何东西。公安，现在我们有几个城市已经有了公安的直升机了，可以在交通巡查， 可以追捕逃犯、海上缉私，还有灭火。至于直升机所能产的特种作业，那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咱们中央电视台的直十一直升机，可以调运、调装石油和煤气管道的巡查、航拍、新闻，还有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公司，可能是为了宣传的需要，买了自己的公司的专机。将来嘛，我们个人像有小轿车一样，可以有个人的专机。在军事上，今年春天，美英联军在伊拉克打了43天的仗，出动了1100多架直升机，其中攻击直升机400架，运输机700多架。下面一个短片是记录美国在伊拉克直升机怎么用的，这个是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在个备战嘛。美国人首先是出动了大量的武装直升机，这是他的 AH-1 超眼镜蛇，它上面装备了导弹、火箭和机炮，来攻击地面目标，包括地面攻势、雷达站，就是发射导弹来打击这个伊拉克的坦克。这个是 AH-64 阿帕奇直升机，这是美国的主战直升机，在进攻巴格达的时候，他集结了150架阿帕奇，但是也没有用上，因为共和国军队没有抵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是非常强的，他带的有机炮，也有导弹，也有火箭，这他用机炮射击攻击地面步兵和地面攻势，这是发射火箭，这是发射导弹。第二种用处是运机动兵力，在攻占战争初期的时候，他紧急出动直升机占领了伊拉克西部的2个机场，切断了和叙利亚的联系。另外从海上攻占法奥半岛的时候，他没有攻击滩头阵地，他把军队直接运到后方，这个垂直登陆占领了这个法奥半岛。这个第三个用处嘛是侦察，这是他的 OH-58 这个勇士吉奥瓦，他桅杆上面装的是一个侦察器，包括红外的那个电视的雷达，他把战场上的情况实时的传输给这个指挥机关和地面部队。这种是 H-64D 叫长空阿帕奇，它旋翼上面装的是长空雷达，它用雷达探测到目标以后，因为它带着武装，它可以直接进行攻击。它经常是做贴地飞行，飞到树梢高度。第四种用途就是后勤保障，地面部队往前推进的时候，它后面建立了几百公里长的后方补给线，叫空中走廊，对地面部队进行伴随补给，这是黑鹰补给机队，说它不需要占领道路，它用空中补给。上面介绍的是直升机的使用情况，下面我们看一下咱们国家的直升机。这是直五，从1956年开始试制，58年首飞，从58年开始出飞机，生产了20年，到1979年停产，总共生产了545架。这种直升机起飞重量是7吨25。平飞速度是210公里每小时，航程到520公里，这是算是第一代的早期的直升机。现在我们国家正在生产的一种叫直八直升机，是1985年首飞，94年定型，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生产的最大的直升机，起飞重量12吨以上，外面可以外挂5吨的重物来吊挂飞行，它的航程可以达到800公里。这架机是水上机，可以在水面起落，也可以在舰艇上起落，现在也有改用，也有陆遁型了。这一种是我们国家生产正在生产的直九直升机，是上世纪80年代从法国引进的海豚生产专利。这个机比较先进，就刚才我讲的，它的空机重量只占起飞重量的一半，它起飞重量的4吨1，它自身的重量呢只有2吨050，差不多是一半。它的速度比较高，可以达到时速306公里，航程也可以到860公里。咱们的驻港部队就是用的这种直升机，现在这种直升机有军用、民用，有很多种型号。这也是我们国家正在生产的直11直升机，是94年首飞，2000年定型，今年又取得了民用的试航证，属于军民两用。这是轻型的，起飞重量2吨2，5座，升限到5210米，航程呢600公里。这也是我们陆航装备的主要机种之一。这种是小型的EC-120，是法国牵头和中国新加坡合作研制生产的，最大起飞重量是1吨7，它的空机重量是890，是也是一半，它速度是每小时230公里，航程也是到700多公里了。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直升机。目前呢，我们是生产直升机的一部分，还没有出整机，整机还在法国出，将来不久我们国家也会出整机。这些是我们现在正在生产的我们国家的直升机。这几种是我们国家研制过飞行过的几种直升机。左上面这个叫延安二号直升机，是1975年完成了试飞。右边这架是直6直升机，这是大的，起飞重量是8吨1，在1976年完成了试飞。下面这两个，左边是701直升机，也是1吨2双座的，右边这个就是蜜蜂16，是单座的，下面这两架都飞过。现在我们国家正在研制先进的直升机。那么大家知道了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它的应用和我们国家的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感觉这个科技发展无止境，直升机还有许多不满意，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从用户要求来看，在这几个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和改善。第一，就是要改善它的可靠性和耐久性，这是对相对于飞机而言的。因为刚才我讲到它这个结构和飞行的特点容易产生故障，因为振动大，一直处在交变载荷下，所以它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呢还不能令人满意，寿命一般就是几千小时，故障率比飞机要高。第二方面，驾驶和维护都比较复杂，因为它结构复杂。另外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旋翼旋转把一个飞机挂在空中，它是稳定的吗？它本质上是不稳定飞行器。那么要想让它稳定的旋住，这驾驶起来就比较难，就像那个杂技演员耍盘子，他用一个杆儿能把一个盘子耍住，但是那要训练，像我们普通人呢是耍不住的， 盘子会掉下来。说驾驶直升机悬停是比较难的一个动作。第三方面就是性能。现在的直升机虽然速度记录已经超过了400公里的时速，比起飞机来讲还是低一些，当然比汽车要高一两倍了。因为速度低，那么航程也就要小，那飞得慢嘛，就要飞得近一些。另外因为直升机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所以对它的专用性能啊要求就很苛刻。譬如有的直升机要它做空中起重机用，他把一些很大的那个电缆塔他要吊起来运到深山里面，放到山顶上，底下和地脚螺钉对起来，把螺丝拧上，所以要求啊要悬停和操纵啊非常精确，悬在那儿还要非常稳。有的像军用机他要作战，他要空战，他有大的机动性，那么各种不同的用处呢，对它的各种不同的特殊的要求。第四个方面要减小震动，要降低噪声。这个震动大家很容易理解了，这个噪声这个事情呢，对于现在来讲对直升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搞气动的，是搞结构的，都在认真研究。因为旋翼是个很大的一个旋转，尾桨就在旋转，发动机在发出噪声，在很远就听到了，这叫环境的噪声污染。在座舱里面呢，顶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齿轮箱减速器，又有发动机，人坐在里面，在这个减速器和发动机的下面。如果这个直升机机身在这个金属壳子，就像把你放到一个铁桶里面，在外边敲桶，这个噪声是很严重的。当然在想各种办法在降噪，在隔音，但是仍然呢比不上坐客机那么舒服。总而言之，就是从使用角度来看，这些方面呢是存在缺点，还要在不断的改进，才能够使它更好用，更经济，就走向普及。从技术方面讲我就不多说，大家可以知道重点的改进呢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旋翼，旋翼是直升机的核心，在气动上怎么样优化使它气动效率更高，在结构上怎么更简单，是吧？比如说桨箍从几百零件简化到几十个零件，简化到十几个零件，如果再搞成比如说两个零件，桨箍是一个往轴上一套，桨叶是一件往上一对，那么就不要维护检查，那就更方便了。第二方面就是复合材料和智能结构的采用。现在在所有的这个飞行器里，航空器里面，直升机用复合材料是用的最多的。有的直升机结构重量的70%已经是复合材料，旋翼尾桨现在都是复合材料。飞机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为直升机啊太需要耐疲劳、减震、降噪了，而且有些特殊要求，比如说直升机在海上用，这个盐雾、霉菌、湿热对它的腐蚀，一般金属是抗不住的，而复合材料是抗得住的。所以复合材料在直升机上用处啊，现在发展得很快。它能够自动适应你的要求，根据载荷、根据空飞行状态，它自动调整它的形状。那么这个在旋翼上是更能发挥它的作用。第三方面就是电子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管理技术，特别是智能化的自动控、自主飞行控制。我在设想哈，直升机驾驶不是很困难吗？如果靠这个自主的智能化控制，将来直升机的驾驶就变成按开关，那么按一个开关悬停它就起来了，再按一个开关前飞它就往前走了，那么这样就像我们以前用照相机一样，开始要什么对焦距、调光圈什么，很难照得好。现在傻瓜照相机人人都会用，那么将来直升机也变成傻瓜直升机，咱不就人人都会开了吗？当然为了实现这些技术，那么相应的就是像大家所学的了，这些设计、试验、制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也必须相应的发展， 才可能实现前面的技术上的飞跃。这个就是总的讲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新技术。那最后呢，我谈一点个人设想给大家研究啊，探讨一下。大家看这四个图，下面两个图是飞机，左边那个是我们国家50年代就开始应用的轰五，右边这个是现在美国的 B-2。 这两种飞机的这个差别啊，这50年的差别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上面你看两个直升机，一个是50年代的 S-61， 一个是最新的欧洲的 AH-90。 猛一眼看过去啊，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为什么50年不变？是不是搞直升机的人特别保守或者特别笨？大家看，我想是这么个原因。左边下面这个图，把直升机的动力装置，就是发动机和减速器，它紧靠着旋翼，还有传动轴传到尾部，它把直升机的核心的部位给占领了。你总要把减速器放到旋翼下边，而发动机呢紧靠着减速器，就直升机上最好的位置被它占了。说现在为什么直升机大部分都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显然那个阻力会比较大，旋翼对机身的气动干扰互相影响也比较大。我想啊，将来的出路啊，能不能向这儿走？我设想了一架直升机。咱们把动力放到桨肩上去，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个50年代就有喷气直升机试验过，都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机身里面就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减速器了，动力在桨肩上，喷气推动。问题是，只要大家能研究出在离心力场里面能够稳定工作的小型的推进器，就解决了。所以把直升机上最好的位置就腾出来了。第二个是操纵，我们不要什么拉杆摇臂杆子操纵，现在不是因为电传操纵已经在使用了吗？在旋翼上，旋翼的桨叶上搞一个小的襟翼，用电来控制这个小翼啊来波动，用这个小翼的变化来改变桨叶的桨距，改变安装桨。那么座舱里面只要驾驶员这个拧动开关，相当于操纵电位器一样，输入一些操纵信号，用计算机输入啊，是指挥桨叶上的那些操纵襟翼。这样的话，就把直升机的操纵机构、动力装置都集中在旋翼上，我就叫它一个叫做集成旋翼。这样机身里面就可以自由的安排，就可以像现在的飞机一样，我们就用飞机的机身。只要把旋翼装到飞机的机身上就可以了。那么再装上一个小的机翼，在高速飞行上，机翼产生一部分升力替旋翼卸载，那么可以增大飞行速度啊。在尾部呢，装一个小的矢量推进装置，因为悬停的时候你怎么转弯呢？那么靠尾部这个小的矢量推力呢，让它转弯啊。因为动力已经在桨肩上了，就没有反扭矩传到机身上，就不需要大的平衡反扭的东西。说将来希望呢，如果能够解决了这个智能材料来控制桨叶的桨距，能够解决了在离心力场里面稳定工作的推进器，把它装到桨叶肩部，这样的直升机将来应该是可以出现的。
充分的利用了就直升机在那个垂直起降跟那个 方面的这个优势，然后又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平飞速度。
好的，很关心现在航空的发展动向哈。美国已经制造成功了 V22 叫穹转旋翼飞行器，它有直升机和飞机的优点，当然也有直升机和飞机的缺点。它在起飞和悬停的时候呢，它螺旋桨是旋翼，是这样转，在机翼两边各带一台发动机，带着旋翼，这样可以垂直离地。转入前飞的时候，它这个旋翼和发动机慢慢的往前转，转平过来，这样往前飞，就相当于一个双发的螺旋桨飞机。这个设想是很好的，而且人们很早就希望把飞机和直升机的优点结合起来，但是试过很多种方案，真正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就这一种，但是还有很多种正在试验或者研究中。这样它有直升机优点，可以垂直起飞，垂直着陆，可以在军舰的甲板上着陆，另外可以空中悬停。但是呢，它的缺点和直升机比，缺点呢，一个呢它经济性不好，因为它转来做螺旋桨用，是这个旋翼啊就不可能很大。为什么直升机要大旋翼呢？旋翼直径越大，它吸入和排出的空气量越大，因此要给空气加速的那个所消耗的能量呢就可以小，就是可以花费比较小的功率来得到比较大的升力。所以现在一般直升机呢差不多是一匹马力能得到4-5公斤的升力，而飞机螺旋桨因为它都比较小，所以一般是一匹马力也就是得到1公斤的升力。那么你穹转旋翼的飞行器呢，是介于飞机螺旋桨和旋翼之间呢，所以它的经济性呢也是介于二者之间，它不像旋翼啊经济性这么好，像直升机经济性这么好。这是和直升机比呢，它有它的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因为它螺旋桨直径小，它要产生足够的升力啊，当然一个消耗功率大，另外它往下排出的这个空气速度啊很大，我们叫螺旋桨的滑流了啊。这个螺旋桨的滑流太大的话，会吹得附近是人仰马翻。如果你要像当客机，你上机下机或者装货物啊有诸多不便，但是直升机这个风就旋翼下边的风已经够大的了，这个穹转旋翼这个下边这个风啊就更大，这也是使用上不是太方便之处。